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4号，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财经顾问好朋友芝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一样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重点要闻。首先看到的是开始引发轰动的小米电动车，它的定价非常的吸引人，它的卖的速度呢也非常快，27分钟呢号称卖出了5万辆这么多。如果只要特斯拉 90% 的价钱打九折的话，果然呢刺激它的股价大涨，但它的性能真的有这么好吗？哦，我个人也蛮好奇的。另外呢，有一则是关于 Netflix 现在非常热门的剧，叫做《三体》。《三体》其实它是以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为它的创作时空的背景。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可以红透欧美市场呢？它是不是满足了白人要征服中国大陆的幻想？还是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就是小红书开始征服美国市场了。你可能不相信，但它现在呢，几乎快要比 TikTok 还红了。如果生活大小事都能够让3亿人上面去找答案的话，这个地方到底它的吸引力何在呢？另外呢， Ray Dalio 说中国将有百年一遇的大风暴，就连最挺北京政府的美国金融天王他都说中国经济这个考验真的是不小，他真的会比日本还碰到大问题吗？最后呢，我们要聊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几岁创业最容易成功。当华尔街日报独家专访张忠谋的时候，他说年纪大才有创业的优势，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也蛮好奇的。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导读之前，要先问大家，如果有机会你想要去哪个地方旅行呢？我们在4月20号礼拜六的下午会举行一场特别的讲座，上半场会邀请我们的知名的投资专栏作家逻辑投资来分享他的投资心得，下半场呢会有旅游达人施盛廷聊聊他非常特别的非洲旅行的经验，一起来认识一下你从未想象过的非洲大陆到底它的模样是什么。详细的报名资讯呢，欢迎你点击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好，我们正式来聊一下小米的电动车。小米电动车呢，很多人怀疑它，很多人唱衰它、哦、甚至质疑它的这个性能、哦、但是好像一发布这个初期预售的成绩是很好。
对啊，小米又来搞饥饿行销了，各位。他说27分钟卖掉了5万台。
是。
哇，这个讯息一出来就大家开始疯狂订车嘛。听说现在订可能要这个几年以后啦。
几年以后、
对啊 ,5 万台嘿。
怎么搞笑啊，
5万台你现在订你可能到6、7万啦。嗯，真的啊，这个小米听说他的订单非常满啊。不过就是说华尔街日报认为他性价比很高啦。真的定价实在太香了啦。它定价呢大概95万台币而已、啊、95万台币连我们的 N7 都还便宜啊、哦、我们的纳智捷、哦、我们推出跟鸿海合作的 N7 都比它便宜啊，那个还要99啊、哦、小米推出的 SU7、哦、最近上个礼拜这个全球车市的头条消息啊，他说诶我只要95万呢，其实你看它的这个性能真的不错，它的续航里程呢是830公里，哇、哦，很其实还蛮长。当然，大家跟谁对标？当然是跟这个 Tesla 对标嘛。Tesla 大概就只有600多到700，
躺着也中枪。
那没办法，它就是对标啊。因为雷军在发表会上还点名 Tesla， 他说：“哎、欸，大家知道 Model 3的定价吧？我的 SU7， 我的小米第一台电动车就比它便宜3万块。”人民币，
这就是一个对标，
哎，马上对标起来，所以大家就赶快比啊。它的车长也比较长 ，SU7 呢快5米，哎，这个 Tesla Model 3才4.7米而已，长吧啊、哦，比较长吧。然后呢，它的行驶旅程，哦，我觉得更好啊，行驶旅程大概830，我们刚刚讲过啊 ，Tesla Model 3才600哈、哦，这个，然后它的哎马力其实也比 Model 3多啊、哦，它快300匹马力啊，很强的这个数据啊。所以他在开卖之后27分钟接到5万张订单，这是小米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可是呢不久之后呢，其实 social media 上就有人喷小米，呵呵，他说诶你这也太像这个保时捷 Taycan 了吧，你猛一看真的太像了、哦、除了那个灯 外观有一个眼睛、哦、有一个垂泪的眼睛，这个保时捷 Taycan 的这个标志嘛。
我可以问一下，有一个开 Taycan 的某个大老板看他长觉得长得像不像，
对，他说啊，小米还蛮会人凹的，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确实是跟这个 Taycan 保时捷 Taycan 很 相似、哦、我们是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要跟保时捷致敬。哇，这个大陆的网友就说，哇，这个也太能凹了，这个凹的也真的太厉害了。不过呢，不管这个小米再怎么会做行销，确实、哦、在它股价上面就反映了、哦、它当天当晚这 SU7 公布的时候，当晚的 ADR 就涨了 12%、哦、非常厉害。那雷军说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重大创业，然后呢就是实质要把这个啊，小米的在手机上制造传奇呢，复制到电动车来，
所以接下来都是不重要的创业，可以这么说。
他也50几岁了，好不好？那我们待会会讲这个张默默，这个 Morris 张哈，张忠谋的创业这个故事，我们再来讲。哎，其实雷军不要这样讲，其实你现在在中年时期，正是第二次创业的好时间。
Yeah.
这个 SU7 也许都只是个起点而已啊。这个我们待会再聊聊，这个中年创业好呢，还是年少创业好？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因为多数人是不会创业。
Yeah, yeah, yeah.
对啊。那谈完了小米电动车，那这个所以 Tesla 现在也是难过了啦、哦、
对， Tesla 就对标嘛，我们刚刚讲到小米嘛，其实对标就是 Tesla， Tesla 到底会不会挂掉、哦、有一个
应该是不会啦，
对，有一个长期多头的就说、哎、Tesla 2024年是他这个真的关键年。
我也认识一个长期多头，
yeah， 他认为说熬不过这一段时间，其实 Tesla 就会挂掉。那小米就是来这个对标 Tesla， 我觉得 Tesla 现在小米跟 Tesla 其实对比嘛、哦、你看小米因为 SU7 然后大涨 12%， 可是 Tesla 现在股价就非常不振。我觉得如果说、哦、这个分析师就说如果说他熬不过今年的话，今年就像第一季就像噩梦一般。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呢、Tesla 快要公布他第一季的出货量，
好像四月中还四月底的时候嘛，
对对对，
我记得是第一季是这个数字。
对对对，大家预期呢它会45万辆，那可能呢不会有人预期42万、哦、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高标还是低标？我们再过几天，不过几天大家听到的时候也许这个成绩单已经公布了，所以小米呢特斯拉这两个新闻应该在连在一起看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东升西降是这样吗？
不客观说，因为他之前股价很好啊，所以你感觉他现在不好是因为他之前很好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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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相对的，
是是是
的过程。
没错没错没错。
对。那接下来就好像其实 Netflix 也是啊， Netflix 跌到100多的时候大家也是说他危机，但现在好像哦出了一个三体。
没错。
大家哦说哇这个平台哇全部都回来了。
三体你有看过吗？
我只有看过介绍，
我也是看过介绍，不过看过介绍，
但我有点想要看他的书，
对哦书，
因为我怕看不懂
啊。
对，
他是一个中国小说，刘慈欣小说改编的。那《三体》呢，会变成风潮，其实我也蛮讶异的。不过呢，看他那个 trailer 片花的时候呢，看到哎，其实还蛮吸引人的，就是说。我相信这个 podcast 前面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很多没有看过《三体》，然后跟我一样。不过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纲。大概就是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叫叶文洁。然后呢，他在文革里面啊、哦，那时候中国在文革，他目睹自己的父亲呢，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打死嘛。那一段这个经历，其实对叶文洁就很伤心，然后他对人类其实失去了希望。那他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这个不堪的这个人类文明偷偷告诉这个远在天边的一个不友善的外星文明，让他知道了地球存在，然后告诉他哎、欸，你可以来入侵我们，类似这样。哎、欸，所有故事的起点就在这里。那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呢？我是觉得华尔街日报的角度还蛮好玩的。他说哎、欸，其实哦，三体整句片哦，在文革这个开头之后，诶，其实就跟中国关系就不这么大了、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为什么从一个、啊、中国为体的，就是中国为背景最主轴的这个小说，最后改成 Netflix 的影片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文革放在第一个桥段，然后呢感觉好像啊，这个文革因为引起了祸端，然后之后呢外星人入侵地球，所以西方社会呢就来拯救地球，感觉就是哦， 这个篓子是中国人捅出来的，然后害西方人要收拾。那我觉得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好玩，他就说这样子是不是啊？这样是不是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态度敏感的投射，就是说诶，是西方人拯救了中国的篓子、哦、他们认为这个三体呢背后的隐含的意思就是
好像也可以这样
感觉，好像很像、啊、对、哦、这个也可能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啦、哦、中国篓子西方人要收拾、哦、可是中国的网友就非常非常觉得反对这种说法。
那段能播吗？在中国大陆就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个
不行吧，
戴高帽那段、
嗯、应该不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跟观点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嗯、是。另外哦，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起家的一个应用、嗯、就是小红书。
对，
而小红书据说现在在美国也非常的受欢迎。
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大惊。
对啊，
因为我女儿在看小红书嘛，他们现在青少年青少女就喜欢看小红书，上面分享很多美妆啊旅游啊，我也订过小红书啊，我也是小红书 user 啊，可是上面老实讲像我们这种大叔年纪呢，在上面停留时间很短啊，呵呵，看一看哇都是网美在拍这个我附近，而且他可以通知你附近有哪些网美啊，然后告诉你、哎、他们推哪些文章。
这功能好像不错。
确实、哦、确实我觉得还不错啊、哦。这个看到很多网美，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兴趣也不在网美了。
没有，你就比较一下他本人的那个差别有没有。
对，
修图的那个
也可能吧，就修图比赛看
有没有旁边栏杆都歪了、
欸、可是呢这个调调呢就引起、欸、美国社会年轻人的喜欢哦。现在小红书红到美国去了，华尔街日报特别有这篇报道，就说、欸、这篇文章还不短哦，大概以翻译成中文可能有快3000字哦。他说这个小红书呢现在特受欢迎，为什么？它兼具 Instagram 跟 Reddit， Reddit 就是我们这个以前的比如 Dcard,
美式 PTT
yeah 或 PTT， 这样是一个诶很多人的生活圣经啊，生活圣经。他说诶他就采访了一个25岁的暑修兽医系的学生，他说以前呢他到 Reddit 就是到留言板上面看说诶怎么样可以建议他的发型啊跟时尚，可是呢很多酸言酸语，很多都恶毒评论反讽他，他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他到了小红书的感觉哇，这边完全没有恶毒评论，大家给他的建议都非常的良善，所以越来越多像这个25岁兽医学生的美国人、哦、喜欢上小红书。那小红书呢就这样、哦、渐渐、哦、在美国年轻人的社会跟 TikTok 一样，当初也是年轻人起来的、哦、变成一个风潮。那其实小红书之外，它美国还有一个敌人叫小黄书，叫 Lemonade、哦、Lemonade 就是 TikTok 发展出来类似小红书的平台，听说也很红。那它的主调主题颜色是黄的，所以他们这个昵称叫小黄书。所以感觉、哦、如果小红书在美国真的风行的话，小黄书跟小红书可能会两个都中国血统、哦、可能在美国上演争夺美国年轻人眼球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 TikTok 现在感觉是要被踢出美国，那可是这两个呢小红书跟小黄书到底能不能接棒呢、啊、这个征服美国人的心，我觉得这个我很好奇，我非常好奇，
搞不清楚的人
想要看看之后的发展是怎样。
另外、哦、Ray Dalio 说
对
中国式的这个经济奇迹会碰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修正。
Yeah, Ray Dalio 就是挺中国的最大咖、哦、如果大家要数一下美国人最挺中国的有钱人是谁，我看 Ray Dalio 大概是前三名了，
对，
绝对是的。 Ray Dalio 我采访过他，在纽约的时候他真的很喜欢中国文化，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特别还给他一个中国字的 T 恤，他非常爱，他真的很喜欢中国文化。他的这个不管是在他的发的这个 social media 啊 ,LinkedIn 啊或是其他的 Twitter 啊，其实他的中国色彩都非常浓厚啊，中国也把他当作看板人物。你看 Ray Dalio 讲任何话，其实中国是央视其实都把他当成宣传工具。可是啊 ,Ray Dalio 在这个几天前就说在 LinkedIn 上面发推文，他选 LinkedIn 也是有原因的，因为 LinkedIn user 比较少，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大的震撼。不过啊，大家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
含金量比较高。
他就说，中国将会有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这个其实它的原因跟我们讲的差不多，大家都讲
债务危机、
债务很多啊、
房地产危机、
房地产危机啊、
人
口危机啊，然后现在就碰到地缘政治啊、美中的冲突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让中国下沉的原因，然后步入日本的衰退30年啊。可是从 Dalio 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就是不一样啊 ，Ray Dalio。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还讲一点中文，还讲谢谢，然后讲的还不错，我觉得。那他是一个，其实本人是一个很和善的人。那他等于是这个华尔街里面季星级，然后季星级刚过世哈，这个季星级也是中国的好朋友，
友中派
，Yeah。那可是你看今年的这个，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朝圣团嘛，习近平的朝圣团，我就没有看到瑞大六的影子。我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态度真的改变了。在这个相挺中国超过30年之后，我觉得 Ray Dalio 终于觉得要反省了，因为他的有一本书就债务的风暴嘛哈。那我觉得 Ray Dalio 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那此时愿意这个挺身而出，也许除了这个真的自己的观点之外啊，可能后面有政治或是经济因素，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要跟大家聊一下张忠谋的访问。华尔街日报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角度，
观点，
对，去探讨，就是说年纪大才创业能享受惊人优势。
呀，
这个让很多人可能有一点意外。
像小弟我呢，其实采访张忠谋好多次，大概30次吧。我们每次都是问很硬的那种半导体啊、接班啊、好、哦、企业经营啊。哎，我可是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角度还不错，可能都被大家写完了，只好问这个哈、哦。这一次呢，《华尔街日报》其实没有亲自采访他，是线上的。那张忠谋这个现在也年纪大了，92岁，哎，点头接受采访，因为他一直很蛮喜欢《华尔街日报》的。在我当外电记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深受张忠谋喜欢，每次采访都是他拿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气得牙痒痒的。可是呢这一次这个我觉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用的角度特别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起源讲的，为什么企业矽谷企业家都在小时候就开始创业呢
真的，
可是为什么张忠谋50几岁创业还能够成立一个这么伟大的半导体公司，这是他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张忠谋他回答也很直白，他认为中年才是创业最棒的年纪。他说他之所以创业成功呢，就是因为他的年纪，他因为有在美国30年的半导体经历，让他有了人脉，有了专业，有了对市场的敏感度跟客户的需求，我觉得这些东风都具备了，才造就他来台湾创立台积电能够一举成功的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作者也没有答案，就是说为什么矽谷创业家都是年轻的时候， even 黄仁勋都非常早就开始创业嘛。黄仁勋跟张忠谋基本上是形同父子的感情，可是呢你像做制造业，我觉得像张忠谋这样子像台积电这样子的地位，我觉得没有30年的功力，其实确实是不容易成立这样的公司。那其他的譬如矽谷公司，他们可能靠创意可能靠一些这个革命性的突破、技术的突破，能够占这个一席之地。可是半导体毕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砖头跟泥水这个美国最喜欢用这种谚语的这个基础的 component 基础的零件，所以必须要这个中年以后创业才可能比较有机会成功。其实这个给大家蛮好的启发，就是小弟我呢也在这个年纪左右我觉得那搞不好我们人生还有机会啊。张忠谋50几岁的创业，我们也这个年纪正好也许可以
鼓励了你。
我觉得我被启发是真的。第二个被启发呢，就是张忠谋那时候他在这个专访有提到他为什么那时候会回来。他其实在82年就是在这个他真的回来接工研院之前的前几年，其实李国鼎就已经找他了。他在这个专访特别提到这一点。这点我也是在其他没有看到的地方，之前采访也没有问过他这个。他说呢82年那时候回绝了，李国鼎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回绝了，为什么呢我看到了这个答案在这个采访里面。他说他那时候还没有财富自由他说呢他那时候呢在虽然这个专业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这个股票， 他说那时候呢，股票的期权呢还没有到期，他还不能够这个换成他个人持有，因为大家知道 option 呢，它是有一个期限，
对，有一个期限，它是实现
的。你要实现了之后，你要在我公司待够久，然后你 performance 要达到，你这才 realize 就开始实现。那可是呢，在几年之后呢，哎，这个张忠谋实现了他的这个 option 的价格，然后呢，这个他觉得那时候已经达到财富自由的水准了。他的财富自由是多少？大家知道吗？他说那时候呢，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一年年收至少$200,000，他觉得才有机会追求中年之后的梦想。$200,000大概就是600,000台币，
那个年代的
600,000，那个年代换算现在可能我们要加一个零都不止。
那个时候东区一栋房子大概三四十万。
对，他说哎，他在这个专访里面特别有讲到，他觉得$200,000是他可以接受，他认为让他足以安心可以再度创业的这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时候显然是没有。那后来拿到了选择权之后，他觉得啊可以了，所以呢他就点头接受这个李国鼎的邀请，在大概82年85年的时候就回来台湾，然后先建公务院之后才创立了台积电。我觉得这一次的专访最特别最可以值得跟大家一提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他的创业年，他认为中年创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半导体这个产业来说。第二个呢，就是各位追逐梦想是有前提的，你要达到财富自由之后啊，追逐梦想才会不会这个顾此失彼啊，你这样才有追逐梦想的勇气。我觉得张忠谋其实是个务实的人，那可能很多矽谷创业家就没有这么务实的想法，也可能很多创业家因为没有这些务实想法，所以没有创业成功。那至少台积电现在已经是全球前十大的公司了啊！从张忠谋故事里面给我们得到的启发，我个人的启发就是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呢，中年还可以创业；第二个呢，就是财富自由其实是你追逐梦想的前提啊！我觉得这个张忠谋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就是这两个，提出来特别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订阅《华尔街日报》，你看看那个全文。全文其实还蛮有趣的，英文的更有趣一点。我觉得那个记者提的问题也是非常新鲜的角度，然后他也去做了功课，把以前张忠谋讲的话加进去。譬如说中年是创业最好的年纪，这个其实张忠谋好像 direct quote 没有，就是他在当时前几天线上面采访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这个，不过记者把他之前讲的话补了进去。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蛮特别的张忠谋专访，所以推荐给大家一定要订阅华尔街日报进去看一下。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志杰哥的介绍。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下周见，
拜拜。